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洛杉矶的黄群燕，那么他呢其实有很多的可以介绍的地方，但是我希望由他自己介绍，为什么呢？您等会儿就会知道了。欢迎你，群燕。
哎，谢谢，我是黄群燕，一群燕子。其实我们在聊到要加入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也蛮特别的，因为我现在是洛杉矶的亚太社区基金会的执行长，那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我在这里也工作了已经8年的时间。那之前呢，在加入非营利工作之前，我也曾经在纽约做过纽约州政府的预算，所以有时候谈到我从台湾大学毕业后来美国念研究所之后，没有想过会留在美国继续有我自己的另一段人生吧。已经我常觉得好像我的一半的时间在台湾，一半的时间在美国，刚好一半一半，所谓的这个来到美国的生活，没有想过自己会留下来成为非营利的执行长，这段历程真的还蛮特别的。
好的，非常欢迎您。那么等一会儿呢，当然要请您分享这个很特别的经历，但是我也想请问您，在这个州政府工作跟在非营利单位工作是不是感觉完全不一样？怎么会有这个转折呢？
对，其实我当初在美国念的是公共政策，那当初也只是希望拿个硕士拿个博士，然后我在台大的教授都跟我说，你赶快拿完，然后拿一点实务经验回来美国，就在美国做完之后可以回来台湾。那时候也这样想哦。那可是那时候当初来美国，我在纽约州政府的这个纽约州立大学念公共行政的时候，我不晓得原来我毕业前我一定要去做实习，那是被迫的。其实那时候自己并不想，觉得我只要把书念完就好。可是在实习的过程中，我就进了州政府的所谓的叫 DMV 的预算。那我在里面呢，那一年的过程我非常的愉快，我学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也可以就是实用吧。然后我就发现说，诶，我在念博士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实习，所以我的老板对我非常的好，他跟我说，你继续念书，我们继续支持你。然后那时候他就透过学校的所谓的 research assistant 的这个奖学金，让我能够继续工作，但是能够也继续念书。在我做完快要毕业的时候，博士快毕业的时候，我的老板跟我说，他说，诶，你学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我们很想留下你啊，那怎么样你可以来当我们的员工，你要不要去考这个州政府的特考？那时候有个特考很特别，就是你必须要有公共行政硕士以上的学历的人才可以考这个特考。那这个特考主要是希望能够招揽就是硕士以上公共行政学历的人，能够从就是中层主管开始，不要从低级，就是好像公务特考一定要从低层爬到高层。所以我很荣幸的在那个考试过程中，有400多位全国的公共行政的人来考，那我就考了前几名。然后他们在这个甄选入试的时候呢，就 offer 我一个工作，在州长办公室做预算。就之下我变成我老板的老板，因为我老板在 DMV 的预算，我现在是到中央预算局去做预算。那更神奇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是I20，我就是拿学生签证来念书的，所以事实上我只能有用一个这个应该说1年的 practical training 我可以工作。那所以我接受了这个应聘的时候，我就告诉纽约州政府说，我只能做1年，但是我谢谢你们 offer 工作，我愿意做1年，我会自动辞职。那你知道美国人也非常的老实，他跟我说，既然你是层层关卡考过的，你进了这个，我们就继续 honor 这个 offer。 所以后来他就帮我办了 H1， 我是在没有计划中就莫名其妙的成为了 H1 的持有者，然后又可以在州政府工作。所以我常讲，就是这不是我当初计划的，那我当初也只是很单纯的说，我的长官希望我能够留在那里工作，结果考完之后反而变成他的长官，我不能留在那里工作，但我就在州政府工作。那 我的工作非常的特别，因为是帮州长办预算，所以我常常需要这个熬夜挑担。这样最近发现你说这个联邦政府关门，因为预算没有过，一样道理，州政府也会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挑灯夜读，等到这个预算过的那一刻，我们这些办公室就要赶快跳起来，赶快做预算啊。所以这是我在纽约州政府做预算的经历。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做非盈利，可是后来因为我认识了我先生，然后我搬到洛杉矶来，我辞掉我在纽约的工作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以前在纽约做什么？我说我是做预算的。他说，那你知道怎么样政府可以给钱？我说对啊，因为我预算要知道怎么样发布钱，那非盈利怎么拿到钱我都会了解。他说，那这样你来非盈利帮我们跟政府拿钱。所以这也是我在转折来到洛杉矶的时候，就因为我知道政府怎么样发放经费给不同的组织，所以他们希望我到非盈利来知道怎么拿政府的组织的钱。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大概2000年来到洛杉矶的时候，我就马上被邀请去做非盈利的执行长，那个时候是一个亚太妇女中心的执行长。那我就在八年内把他的这个预算增长了10倍，拿到联邦州还有这个 county 的 budget。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你说如果我没有州政府的那个预算的经验，我想也不可能马上转头就可以当洛杉矶非盈利的执行长哦。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两个工作虽然不一样，但是是相关的，而且都是公共行政，都是为公众的事务所努力的。
对，听起来原来是给经费的一方，后来就变成去申请经费的、领取经费的一方。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就已经把里面的关节全部都搞得非常清楚，知道是要怎么样申请，知道是有哪一些钱可以申请。那这个是非常重要，
真的很不一样。对，因为你知道在美国的，像因为我在纽约州政府做预算的时候，我常记得我们最后一页，假设凌晨三点这个众议员跟参议员都决定好了，州长也同意了这是预算，我们就开始写预算。写完之后一定会有我们英文说这个 rounding error， 就是说他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凑齐整数的一些零码的钱，因为他们都讲好预算差不多了，最后就有一些零码钱，可是钱一定要用到平衡，预算一定要平衡，所以我们可能会有200万美金忽然不知道怎么，那我们就开始去找参议员众议员，他手上有一个我们叫 bucket list， 他有一个完整的名单，那就根据他多资深，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名单里面，哦，他可能给这个非盈利10万，给那个非盈利2万，给，那我们就开始排，最后反正就是要一定要完整的平衡预算。所以你就会发现说，那你是不是身为一个非盈利组织，你应该要能够在这些众议员参议员手上觉得你是他应该值得支持的非盈利组织，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必须让这些议员们常常了解你在做什么，那他知道你做的是对他的选民是有帮助的，所以当他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名单放出来。那我们这些做预算的人就会在最后一刻，你会看到预算书的最后几页全部都是这个，都是加减的所有的这个 list 啊。那这个是因为我在做预算的时候知道，所以当我做非盈利的时候，我知道我要让这些政治人物了解我的非盈利做的是什么，所以当他有机会可以发钱的时候，我会在他的名单上。可是那个机会什么时候会发生你永远不知道，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你自己是常常跟他保持沟通的。那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很正常嘛，因为政府的预算就是人民的税收，那他做来给公益，就非盈利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个一点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这也不是财团。所以我想这个在美国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状况。可是如果你不了解预算，你不知道要做这些事，你在当下他基本上2个小时内就要赶快把这些钱平衡预算完，根本来不及去问，你一定要马上就是在那个名单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大部分在美国做非盈利人都了解必须做的，可当下那个时候他们因为我的经验就觉得，这样我应该很适合，所以我也就这样转换跑道变成非盈利的执行长。
所以听起来就是要在这个名单上的话就提高自己的能见度，然后提高自己的存在感，所以很快很容易就被他们看到，然后或者是在名单上的这个优先顺序要又更高一些，就更容易拿到他们的经费了。
对对对，我想每个州包括联邦，因为做预算平衡的时候他们都会最终希望能够帮助到社区嘛，所以在美国我们都知道政府部门常常会觉得他们不见得最有效率，他们会觉得非盈利机构比较有弹性，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政府单位，所以非盈利机构它可以用钱的灵活度也比较高，那又加上说非盈利机构里面有很多所谓的义工，所以他觉得他给你的钱最终他 散发出来的效果是加成的，是加倍的哦。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公共政策里面，非营利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如果来自于两岸三地的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制度。那因为我来了美国念公共行政公关硕士的时候，学了很多。然后当初没有想到要留在美国，但是一路走到现在也将近快要30年了，所以就会觉得说，哎，美国的公共政策里面有非常多值得分享的事情。那有的可能新进的移民，不见得每个人都念公共政策嘛，或者是有机会在政府工作，或者是在非营利组织工作，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如果能够分享，这是件很好的事，让大家更了解美国整个系统、整个体制怎么能够往前行。那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知道不管是政府或非营利或社区，有哪些资源是值得分享，也大家能够共享，也共同创造更好的社会这样子。
那么您平常是用什么样子的渠道来分享这些大家应该知道的知识或者是常识呢？因为我觉得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就可以告诉很多的听众，那么平常您是以什么方式告诉更多的人呢？
其实因为我自从来到洛杉矶之后，我就必须要做很多所谓的记者会，然后在做记者会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哎，其实我们华文媒体也非常的蓬勃发展在洛杉矶南加州，所以我们那时候 有电台，那电台人就因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新闻节目，他需要各式各样的嘉宾，然后后来就有人问说，哎，那你这么了解公共政策，那你可不可以常常在选举的时候来跟我们分析一些选举的提案？所以鼓励大家除了投票以外，要知道怎么投，你投 yes 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那或者是解释一下说，哎，新政，比如说每一年有新来法律会影响我们多少，那甚至有一些我可以介绍的就是一些制度上的一些美国制度上，哎，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甚至有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有小孩，那时候在学校有做所谓的 PTA 的家长会，那我甚至会分享说，哎，我们身为华人的家长，那是不是在参与学校、社区、学校的这个地方组织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融入主流？哦，因为我觉得大家来到美国，既然要在美国生活，不管西雅图、洛杉矶、东岸都一样，既然你决定留下来了，你要成为这个土地的一份子哦。不管我们的语言、文化、皮肤，重点是你还是要了解当地你应该做的事、你的责任跟义务。所以，身为一个公民，身为一个社区的居民，我都会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解释这个，所以我每次只要是有一些相关，我觉得跟社区相关的东西，然后他们有时候会邀请我去做分享跟分析，所以我常常会做一些这个广播的这个时事分析，然后生活分享，那有一些都是义工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多听总是好的，对不对？每个人更了解我们周遭的事，那对美国的生活更加的关注，这对你留在美国能够生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对你的下一代是很好的事，所以我会愿意提供我自己的一些所见所闻跟一些平常工作得到的资讯，或者是我对政治上一些分析的东西，我愿意用比较简单浅显白话去解释给大家听，因为常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读这些东西啊。我的朋友常开玩笑说，哎，那么厚的一个选举的那个册子啊，没人想读，那我就帮他简单的读一读，所以我可以简化的告诉他。所以我朋友常开玩笑说，哎，你真喜欢读这些的人，我说对啊，我真的是还蛮喜欢读这些。
也就是说您平常的课外读物都是很枯燥的，是不是？或者是工作的时候的读物是很枯燥的？
人家会觉得枯燥，我觉得
对您当然对您来说不枯燥。
我毕竟念这个公共政策的，那我是政治系公共行政，那我会觉得，我觉得这个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嘛。你不管他会来管你的，那就像你选举你不去投票，最后出来结果就绝对会影响到你，就算你没投票还是会影响到你，因为他选举的结果会改变很多政策福利，对，会影响到你的权益，所以我会觉得还是多了解比较好。那当然不见得你投的票永远都是最后胜的，就是赢的那一个，可是你还是要了解他最后会影响到你多少啊。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跟大家分享这个，然后起码当大家有一点点了解，那又会更加融入美国的社会，那才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我们这些外来移民都没有对这个美国的社会有贡献，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有下一代嘛，对不对？那你有下一代，你当然希望你的孩子在这里除了当美国人以外，他对你跟他之间的生活是有联系的，所以不是单纯只是教育孩子，而是要在这个社区里面融入。
那您刚刚也提到说，你投的票不一定会是胜出的那一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去投票的意义是什么？您觉得是能够还为我们自己发声吗？是有这样子的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功能吗？
对，因为你知道，在美国呢，所有的选举他都会做所谓的出口民调，然后他也会去分析投票的结构，所以他会知道今天来投票的是哪一些族裔、哪一些人。那他并不知道你投票投什么，他只知道你有去投票。那只要你有去投票，就表示你关心政治，那他就会想要去拉你的票。所以如果今天我说亚裔有去投票，不管你投有没有赢，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你有去投票。他知道你会投票，下一次他提任何东西，他竞选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必须要去听你的声音，因为你会投票，你是那个关键的一票。所以我常跟人家讲，其实你投的有没有赢，没有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可能会难过，你会怎么样。可是重点是因为你有去投票，他存在感就是让这些有议题的这些政治团体，包括或者是这个竞选的人，他会知道他必须去寻求你的支持跟票，那你的声音就会被他们重视，因为他并不知道你会不会投给他，他只知道你会去投票。所以会去投票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会让所有在做政治活动的人，他会根据你去投票这件行为而去注重你的想法跟声音。至于说是不是每次都是你想要的想法，不一定，但起码他会注重你。可是如果他看到你都不投票，你从来都不投票，因为他会知道的。那你说这个是隐私吗？不是，在美国这个是公开的，他会知道这个人过去这三次选举都没去，那他就知道你不关心，以后你讲什么他也不会在意，因为反正你不会投票，你不会影响到选举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美国这个移民大熔炉的时候，你身为华裔，你身为各种不同的种族，你出不出去投票会影响到你这个种族有没有被重视。所以这个才是我认为为什么一定要投票的原因。至于你投什么，你是哪个党，在我做政治分析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告诉他哪一个都可以，但是你要去投，你才会得到人家的重视。所以这个是出发点，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胜出，但是重点是你要参与。
是的，这一点听起来非常重要。那么当然我自己也曾经想，我投的票一定会是输的，我为什么要去投呢？或者是我投的票一定会是赢的，为什么要去投呢？我可以不投嘛。但是现在想想，我在每一张选票上都必须签名，然后呢他可能有的时候还要问你是什么族裔等等的，不一定不问。 对，所以这些就是等于进入他们的资料库，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数据以便他们的后分析。所以确实有很多的候选人就是说，你出来投票第一点你就要出来投票，当然最好你投给我，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出来投票。
对对，因为这我真的觉得美国的这个人口普查10年一次，所以他也知道有多少各个族裔的人变成公民，那他会知道这些变成公民的最后有没有去投票，那他也会知道说你有没有影响到这个最后的结果，你是不是那个关键的票数。所以我想尤其我们华裔可能在各个族群里面，我们不见得是最多的，可是我们可能是那个关键的。那不管是我因为我在纽约住过，然后我现在在洛杉矶，那我也常常看到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选举因为纽约跟洛杉矶一向都是美国两大区，就是最应该说先锋，不管是什么特殊的议题我们都是第一个提的人，不管是同性恋或什么，都是我们都是第一个会有投票选举的这个议程哈。所以我会觉得尤其洛杉矶纽约的这个新闻发达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民众了解，所以他去参与投票会影响。那我相信西雅图现在也是，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政治是众人之事。那有的人觉得啊，我不参与政治，这跟你参不参与不重要，就是这你到底想不想成为社会的一份子，你希不希望人家关心你关心的事情，那你有没有参与，就会让人家觉得你有没有关心啊，这个是互相，我会这么觉得。所以这是为什么其实我会觉得我蛮愿意分享的。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您这一段的分享。那么现在到了我们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还要请您继续分享。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 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黄群燕，她是一位非常有公共行政方面经验的一位来自台湾的，可以说是非盈利单位的执行长，也是电台的节目的嘉宾，就常常跟大家分享。那么当然了，他现在人在洛杉矶，从前是在纽约。那么在这两个地方都住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两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华人群体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因为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去纽约念研究所的时候，就直接去了纽约。其实那时候我也被南加大接受，但是我的教授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既然要去美国念书，英文要讲好，那你去加州可能会见到太多华人，所以你去纽约吧。那我去纽约的时候，我并不是在纽约市，我是在纽约州政府的首府 Albany。 所以呢 Albany 就是就像我们加州的首府在 Sacramento 一样，就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美国都是这样，首府就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可是它是一个政治的中心。所以我在那边念书，我下了飞机，我印象很深刻，那边看不到什么华人。所以在 Albany 呢，它是距离纽约曼哈顿大概还有3个小时往北啊，所以我们那里没有什么华人。然后我要吃个菠萝面包，我要开3-4个小时到纽约去买个冷冻的带上来。所以那是我到纽约的时候一开始的生活，所以我必须快速的融入美国。而且在我念研究所，所以我念公共政策，所以他们都是讨论当地的政策，所以那个都是我必须全部重新学的，而不是理论。他讲的很多都是，而且我必须要能够去州政府工作，那都是实习马上就要使用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理论的一个课程。所以我变得必须马上变成美国人，必须马上了解美国人。可是但是我后来有机会去住在纽约市，因为我去视察预算，因为我做预算的时候我必须要去纽约州很多地方，我去过 Buffalo、 Rochester、 Syracuse 很多地方，也在曼哈顿待了一个暑假，因为我要看他们的预算。所以我会觉得说纽约因为它是一个大熔炉，然后呢它因为接近欧洲的那个转乘点，所以你会看到它的移民真的是什么都有。我那时候像我常常碰到很多就是我觉得带着口音的黑人，那时候我还不懂，我一直以为为什么黑人的口音有这么不一样，我会发现他们来自很什么 Ghana 什么各式各样的非洲法国的黑人都有。所以我就发现哦，这个跟我想象中的 American 的 African American 是不一样的。可是当我搬到来洛杉矶的时候，发现完全不一样的口音。而且呢因为洛杉矶比较接近亚洲国家，所以你就会发现这边的移民就是亚洲过来的，那跟那边从欧洲过来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那又加上说因为纽约是一个非常公共交通非常发达的，所以你会觉得那个人的速度会让我觉得想象像台北坐 Metro 一样，就是坐那个捷运，你会觉得非常的快。可是因为洛杉矶就是什么地方都是开车，然后呢我们这里就是大嘛，因为洛杉矶是比较晚发展，不像纽约那么早发展，所以洛杉矶什么地方就是宽什么大，所以我们都是一定开车开到门口都不下来。那你说在纽约就一定是坐 Metro， 因为没地方停车，停车超级贵， 所以你一定是走路，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生活形态非常不一样。你在纽约市比较，尤其是 Fifth Avenue， 你很少看到很胖很胖的人，因为你要走很快啊。可是你在洛杉矶，你就会看到很多人都是，因为我们都是开车，所以洛杉矶人的 size 大很多。我刚搬到洛杉矶的时候，我非常的 culture shock。然后呢，而且这边因为华人来越来越多，然后它不断的绵延从 Chinatown all the way 一直到东边。如果听众有来过洛杉矶、南加州的人，你就会知道，我们现在真是到处哪里都可以有华人的美食，然后它的绵延速度之快。然后而且他的这个应该这样讲吧，因为他来的观光客跟留下来的人特别多，也是亚裔过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有时候我都觉得不太像美国，所以我有 culture shock。 因为我一去就是 Albany 纽约没有看到亚裔的时候，然后来到这里发现什么都是亚裔的时候，我有一点不太能够适应。当然现在已经适应了，觉得哦好棒哦，什么都可以吃得到，基本上你到店什么都有。但是我还是这么觉得，就是说华人的社区呢非常的多在洛杉矶，而且因为我们应该这么讲，就是经济繁荣的吃啊用啊都很方便。那纽约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很局限的地方才有华人，你不会说到处都是。可是洛杉矶你基本上从西到东，你可以一路都找到每个城市都有华人的足迹，而且华人非常的应该说我们有那个孔子那个应该是说孟母三迁的精神，只要是学区好的一定有华人，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哇只要是好学区的越来越多华人，越来越多华人。那纽约当然也是一样，可是因为纽约毕竟它的住宅是一个高楼大厦，那也没有像加州这边空间比较大哦，所以你比较难看得到人，因为他们都很密集在一栋楼里面。那我们这边因为是都是平房，所以你很快就可以看到说华人在这边很容易被辨识到，然后也很容易看得到，然后我们这个聚集的空间越来越大，然后到处都是我们的 plaza， 到处都是我们的美食啊，我们的波霸，我们的基本上就是哇现在这个所有的 UC 的学校的孩子都已经完全被洗脑了，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喝波霸的奶茶一样道理。所以你说分两边，我会因为我一开始去的是纽约，而且去的是纽约上州，所以我一直都觉得那里比较有美国的感觉，比较 American， 因为都可是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哇这里离家乡好近哦，生活实在太舒适了。这边你完全不需要会煮，你出去外面就非常好吃的任何东西，你可以想象到台北有的这边都有。
听您刚刚这一席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很有意思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出现了。比方说纽约离欧洲比较近，这边西岸就是离亚洲比较近，所以您这个非营利组织是亚太，就是亚洲太平洋，那么那边的话就不会有这个亚洲在里面了，就是欧洲。
那边就比较应该这样讲，现在有几个亚裔的非营利组织在纽约市，那他们的规模不太可能，就是说因为它真的你的新移民的速度要够快才能够支撑这么多社群服务的力量，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在加州除了洛杉矶，刚刚就是旧金山，所以你如果说像这种亚太裔的非营利组织，基本上最大的都会是在加州，因为我们有大概35年的历史。因为你知道吗，从这个铁路工，这个中国的移工来帮忙盖铁路，那个年代开始就有，然后还有包括日本人菲律宾裔什么，都是在大战的时候就已经过来了。那他们都是先到西岸啊，不会先到东岸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说不管是什么Chinatown 什么这种，都会从这边慢慢一直移到东去。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非营利组织，像我们这种亚太社区基金会，在东岸纽约呢，它没有一个像我们这么大的。那北加州呢，有一个跟我们接近 size 的叫 Asian Pacific Fund。那你说现在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亚裔在 Boston， 然后在就是 Texas 啊，就是在不同的州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想要模仿加州有的。可是这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加州真的就是得天独厚，我们有更多的，然后又加上我们这边有，不管是好莱坞或者是北边的这个 Silicon Valley 就矽谷，所以我们自然吸收到的就是比较多，然后那个行业也比较能够待得下来， 所以你也会发现说，这个生态非常的不一样。像我去纽约开会，那我们在谈非营利的时候，纽约的状况也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会互相合作，但是就是就像你注意到的，真的就是我们这边就是离亚洲比较近啊。所以自然他新来的第一关是到这里，那当然他
资源就会先到这边来，
他先到这里来，那他可以说我待一待，我不要待在这里，我往前走，但是他的第一关绝大多数都会不是 San Francisco 就是洛杉矶啊。
另外一个有趣的是您刚刚提到体型，东部的人因为要常常走路运动，所以他们身材比较苗条，到了开车的人多的话
我觉得纽约特别。那因为纽约有点像，因为我去过巴黎，纽约跟巴黎有一点点像，是因为你知道那个第五大道那种逛街跟巴黎的香榭大道，那你会觉得因为那里你真的就只能走路才能逛街，你也没有别的方法，你也不可能说一直，那像我们洛杉矶逛街就是你开到一个 plaza 里面就是 outlet 或者是里面就是 mall，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在路边逛街，那路边逛街极少数的地方，说 Beverly Hill Rodeo Drive 几段小小的地方，但是都很短。可是纽约不一样，纽约真的就是你不可能停车，你就是一路要走到底来。那你怎么样也是想要坐 subway， 那你坐这个也是要走来走去，所以我会发现这有差别。就像我去巴黎的时候，我也觉得巴黎人都比较瘦，就他们就一直走啊，他们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啊，就是你知道这个生活形态是非常不一样。那我必须承认，加州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太依赖车子，那也因为每个城市跟城市的距离也非常的远，那你也不可能用这个交通工具是公共的交通工具，然后又加上应该说我们建的交通工具呢现在成效不彰，主要是因为安全上有问题，因为你如果要大家都搭乘，你就要确保里面没有流浪汉，没有什么什么危险的，对不对？那目前洛杉矶在这个还是不是做得很好，那北加州稍微好一点，有 bar 有什么的，可是洛杉矶是真的，我自己必须承认，我住在这边这么久，我没有坐过一次公共交通工具，来，所以你就可以这样想了，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是没有坐过的。那不过当然啦，2028年即将要有奥运，所以我们正在改变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在2028年大家愿意坐这个公共的这个交通工具，不过这是一段蛮漫长的路，所以洛杉矶跟纽约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是，因此呢，我也觉得在交通的大家侧重的是公共的交通还是私人的这个私家车，或者是这个房屋的高低啊，是独门独院的多还是高楼大厦多，这些会不会影响到公共政策侧重的方向？
一定会，因为我必须说，就是你知道我们美国也非常有趣，因为是联邦制，所以每个州有自己的州税，right？ 有些州甚至不收 income tax， 有的州不收 sales tax， right？ 所以每个州都有他自己维持他州民的，就是说生活的规律跟福利。那我们都知道加州就是万万税，我们的加州就是万万税，我们的税非常的高，这个 sales tax 也非常的高，然后我们的 income tax 也非常高。那所以我们跟别的州比起来呢，他收了这么多，同时那他在生活上的品质他是不是有做到大家都想要的。可是加州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天气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这个偶尔下一场大雨是非常难得的事，基本上你一整年的你可以觉得天气都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有独特的海滩哦，所以我会觉得在加州要乘这个公共政策的时候，我才开玩笑说 even 这高速公路，因为我以前在纽约州政府做过 DMV 的这个预算，那我们那时候在讲说纽约呢，那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考虑说这个你希望大家做大众捷运系统，但是你又希望大家开高速公路的时候不要超速啊什么的，所以它会有不同的什么照相测试啊什么的，但是在我们加州这个是没有的，加州就是你没有什么照相，就是你要现场被警察抓到才会开 ticket， OK？ 那加州因为这么宽这么大，那你也不可能随时都会有这个 highway patrol 在那边抓你，所以你没有被抓到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加州人开车超级快。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在政策上他就会想办法要怎么样能够降那个速度哦。那我自己看啦，说因为我两边这样住，我会觉得因为加州毕竟是很幸福的，我们天气好，然后呢我们的道路很宽，然后呢不过我们这里最大的缺点就是我们一下雨大家都不会开车。我刚来 加州的时候，我常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在下大雪都可以开得比他们在下大雨开得快？那有人就开玩笑说，因为我们加州不常下雨，所以呢，你要这样想，车子经过路上都会有机油放在那里，那很多油渍在上面，可能六个月都没有下过雨，那一下雨油就会跑上来，所以它就会 very slippery， 很滑。那我都会觉得说啊，我们在纽约六个月下大雪，我都还可以开车，都可以开比这还快。可是，一到加州，只要一下雨，就是全世界都停顿了，大家都不出门了。所以我也觉得说，这个在生活方式，不管是在体系上哦，每个州因为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跟它的生活形态，然后又加上说，我觉得加州特别，因为真的是地广，我们还有很多还没开发的地方。那不像纽约市，纽约市我现在讲到纽约市很密集，那非常的密集，所以你很难那。但是加州还有好多好多没有开发的地方，所以只要你愿意开更远，所以这是为什么高速公路只要能够到的地方，你就越开越远，车子就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觉得我要能够开车进城。这也是 pandemic 之后发现交通越来越糟的原因，因为 during the pandemic 的时候，大家觉得可以在家里上班，所以他就愿意租到比较远的地方。可是现在这个开始必须回办公室上班了，那他必须进城来上班之后，哇，我觉得现在的交通比我 pandemic 之前 COVID 之前更不好，原因是住得远的人多了，因为他当初 COVID 搬到很远，现在他进城了。我觉得现在真的去哪里永远都塞在路上，就是不敢想象的那个生活，这就是洛杉矶。
是，这个公共政策也应该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您刚刚说的也让我想到，刚刚您说的是交通不好，那我想到的是房价。在疫情的期间，那一定是大家向外疏散，就变成城里的价钱会降下来。那现在倒过来，可能要城里的房子又要涨价，郊区的房子又要开始下跌了。
对，我今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聊说，因为 COVID 的时候，洛杉矶县管得非常的严，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不能外出，不能工作，不能干嘛。那很多人为了不想被锁在家里，他就搬到比较偏远的地方。那现在又要回来之后，他们开始卖偏远的房子，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房价有点下跌的状况，因为大家都想不想，就是不想再通勤这么远。那你说城市里面房子是不是涨很多？其实也未必，原因是因为目前来讲，因为洛杉矶市的城市的房子也不多哦，那大家也不，如果你有小孩的人，他不会想要住在城市，你会到这个孟母三迁到好的学区去，你还是会去找学区的房子。但是应该这样讲，就是某一些城市呢，它如果已经完整的开发，没有太多空地的话，那它的房价居高不下。但是目前，因为我说加州还是有很多地方是还没有完全开发的，如果只要你愿意远一点，你还是有可能可以找到你负担得起的房子，但就是要远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交通没有办法好起来的原因，因为有人愿意用交通来换他的房子的大小跟每个坪数的价钱。那你说纽约的话就不太一样，因为纽约你要盖个全新的，没有地啊，纽约市没有地。好，那所以他的能够开发的就很有限。那我这也是为什么我知道纽约像这个 Long Island 啊，这个往稍微往北一点啊，就大家一直往那边疏散。可是这样你不需要去城市工作等才有这个优惑的条件往外住，不然的话你实在也很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城市应该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两边住过，然后我会觉得说，相较而言，洛杉矶还是比纽约更负担得起。然后因为它选择性还是更大一点，你就是早点出门上班，开个两个多小时，你还是可以进城里。所以我看过这样的人，他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家住得大一点，宽松一点，然后负担得起，他愿意住更远，然后开两个小时来上班。我是见过这样的，甚至现在我们希望哦，那个我们的公共捷运做好的话，能希望越来越多人愿意坐捷运，对。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这个时间成本其实也很大的就是了，很辛苦。那么我们又该休息一下，进段广告了。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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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球为您请到的嘉宾黄群燕女士她能够聊很多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议题还有内容。那么她也是在加州做一个广播节目的嘉宾，那么这个广播节目呢每个星期五播出，还跟纽约那边联播，所以呢可以影响很多的人。那么我当然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做广播做得这么蓬勃，但是呢也很想知道他的非盈利组织跟其他的非盈利组织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随便您先聊哪一个。
我先讲广播吧。其实因为我觉得广播在，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我们华人的社区里面，因为大家都很忙，然后有时候你也不见有时间看电视。那个年代啦，我应该说这是15年前，那现在不一样，手机都可以看。在15年前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的这边的中文电台就只有固定几个，而且都是只有几点到几点才有那个中文新闻，然后就没有，你整天就只能等那个。那个时候也没有 YouTube 的时候，那广播变成是一个非常独门独占，能够传播讯息，而且它是24小时播放。所以后来当有人问我说愿不愿意去做时事评论员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广播它的魅力来自于你看不到人，但你听得到声音，那个声音会让你专心，因为你必须专心的开车，你在听的时候其实你的脑袋是跟着这个话题有画面的，那你听到这个主讲人的声音跟他东西的时候，你会去思考，你会强迫你脑袋思考，因为你没有画面，不像你看电视，你可能会被视觉所影响。可是你听广播的时候，你就一定要专心听耳朵听。那所以我就发现，听广播其实是件很好的事情。那我自己平常开车也喜欢听广播，然后我也喜欢听有声书，因为我觉得可以分享。然后甚至我一路做了这么多年哦，我都他没有见过我的人，有一次我还去点外卖，那个外卖小姐，我去拿菜的时候，她跟我说，我很喜欢你的节目。我心想，我又没有跟他讲我的名字。他说，那你的声音我听得出来，你就是那个节目的某一某某某。那我就会发现说，哇，你可以想到，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广播对这个人的听觉跟他的脑部的，而且其实很多人在听广播的时候，他都还在做别的事，可是对他来是一种陪伴。那这个陪伴又让他觉得增长知识，甚至有的时候他会频频的点头，觉得我们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也看不到，他也看不到我。所以这种默契在广播是非常连结的。所以我觉得这么多下来，虽然现在这个智慧手机 YouTube 各式各样的什么短影片多的是，但是广播还是它有它的魅力。而且我们在华人的社区里面还是有很多人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广播对他来讲是最容易的。那不管他在做什么事，他可以选。而且现在广播我相信像你们的节目一样是可以重播的，他放在网络上的，他可以再去看的。所以像我有时候我讲政策可能讲的稍微快一点，他觉得他想再听一遍，他会打电话广播电台说，那天某某那个节目，他们觉得说，你可以再重播，那他们可以自己看。尤其是讲一些比较政策性的，比较他们叫确保的，有人他真的会再去听。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对社区是有贡献的，只要有人听，那我讲的东西是对他生活上有一点帮助的，或是跟他了解美国的社会，我就觉得很愿意做。所以这算是我的义工范围啦，这是我自愿的，然后就也做了这么多年，那就分享，我觉得蛮好。那至于你刚刚说到我的工作，其实亚太社区基金会已经成立了35年了，1990年，所以我不是那个成立的那个人，我已经是第五个执行长。所以他在成立的当初是有一群日本裔、华裔、菲律宾裔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1980年代 如果你了解美国那个年代所谓的社会福利啊，有一个叫 United Way， 就是每一个人你工作的时候，你如果有薪资，你是可以选择，哎，我要每个月的薪水扣5块钱去捐助这个非盈利做更好的事。在那个当下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些组织都是主流，就是白人的社会，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些他们收到的钱去帮助类似像亚裔这种非盈利团体。所以在1980-85的时候，我们洛杉矶其实还蛮多亚裔都在政府工作啊，大公司工作，然后他们也想捐钱帮助自己的社区，发现说，诶，我捐的钱居然不会到我们亚裔的非盈利组织去，所以后来才会有一群人想要成立我们这个亚太社区基金会，就是确保当我想捐钱的时候，有一个专门是为亚裔而收的捐赠款去帮助亚裔。所以亚太社区基金会在1990年成立的时候，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任何想要资助亚裔的非盈利的时候，他可以透过我们这个组织去捐钱，不管是透过他的这个薪资或是他个人的捐款。所以后来这35年下来，亚太社区基金会就是主要是培养亚裔这个个人怎么样对慈善，然后不管可以抵税可以捐款，然后我们甚至帮忙这个个人去成立所谓的奖学金基金会，帮他们做更多抵税的方法。所以年底通常都是我们公司最忙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想要节税。那重点是你节税之后，这个慈善款是可以做长期的投资，然后不用缴税，然后还可以继续资助我们的社区。这个在美国非常的普遍，尤其是这个我们说 Jewish 啊，这个犹太人非常懂得在财务管理上能够既又赚钱然后又服务社会，所以他们在从小就教理财，理财里面都会告诉你怎么样抵税做慈善。那我们亚裔因为来美国的时候通常都是很艰辛的，生活是不易的，所以你叫他一来马上就开始捐钱绝大不可能。可是这几年下来亚裔的事业成就都开始增长，所以现在开始觉得有余力了。所以我目前看到越来越多人他知道自己当初来美国念书可能拿奖学金，所以他现在愿意拿奖学金来资助清寒的学生，那我们就可以帮他做奖学金的规划。那或者是说他现在抵税以后，他想要以后想要拿这个来捐助，比如说像 COVID 的时候就有人直接从他在我们这边的 Donor Advice Fund 可以马上捐钱去帮助急需要帮助的急难救助。所以我们做的亚太社区基金会基本上就是一个慈善基金会，然后帮助亚裔透过我们这个慈善基金会帮你做个人的慈善管理，最终你慈善的善款是会帮助亚裔的社区。那当然你说我要帮助除了亚裔以外我要帮助整个美国也可以，我们并不会限制你说哦你不能够给非亚裔，但是重点是我们希望亚裔跟一般的美国人都一样有慈善心。因为美国人从小就是从什么童子军啊就开始募款，美国小孩子对这个捐钱啊，然后你上教会一年52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问你要捐钱奉献，所以美国人对捐钱这件事情已经是耳濡目染了，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对所谓的新来的移民亚裔，这不是我们的教育的一部分，所以绝大多数的人来的时候没听过这些东西，也没有想过要捐钱，他只要努力的存钱。然后现在美国在告诉你说好，我让你，如果你不想缴那么多税，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抵税，抵税去做好事。所以美国是在抵税这方面是我觉得啦非常的有制度的，然后他抵税的方法也是非常的好的。那我从台湾来，所以我自己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台湾就没有像这样基金会的这种抵税的制度这么完整，就是它只有一部分，但它没有美国的这么多可以抵税的方法，包括 Donor Advice Fund 很多东西，这只有美国才有的。所以我们公司就是亚太社区基金会是全美国目前亚裔的最大的社区基金会，那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亚裔的慈善家跟我们合作，然后我们来帮助他做善款的重新的投资，然后重点是最终要投资在人民。所以你看到我背后的 logo，它下面有一个短短的字叫 Invest in People， 那个就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我们希望你透过慈善款去投资在人民，就是你让你的慈善捐款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个是亚太社区基金会成立的宗旨。那我很荣幸是他第5个执行长，那目前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可以讲华语的执行长，因为在我之前有日裔，有菲律宾裔，有华裔，但是他是这边长大的第3代。然后所以我觉得一路到现在我会觉得说 亚太社区的对这个慈善的这个概念越来越大，因为他都越来越了解，你要融入美国的社会，做慈善是其中一个必须的环节，包括你申请大学，人家都希望你以后会成为这个非常大方的校友，对不对？所以美国也需要募款，所以我觉得这个慈善是一个让你更融入美国社会的一个方法，所以亚太社区基金会基本上是帮很多人啊、做慈善，包括我也有客户是来自于西雅图的，因为我们哪里都可以做，这个做慈善不分只有洛杉矶，所以我们哪里都可以做。
是，如果这个抵税抵的是联邦税的话，就真的是在哪里都一样。
对，因为就是抵联邦税，因为你知道美国的 IRS 就是这样子啊。那你州税，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到，州税是我不能管，每个州都有各自的方法。但是联邦税，你其实美国政府也很有趣，他基本上也认为他自己没有效率，他认为非盈利比较有弹性，所以他愿意让你去抵税，所以他也不觉得抵税是错的。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是 Bill Gates， 那你就自己成立你自己的所谓的家族基金会，因为你庞大的财产你可以自己去 manage， 可是一般人没有那么大的财产，不需要做到家族基金会的话，那你透过跟所谓的社区基金会做合作，你还是可以做你的我们说的 charitable giving 的 legacy， 就是你怎么样传承你对慈善跟财富，那透过抵税的方法又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政府很愿意让你抵税，因为他觉得反正你给我的税收的钱，我的使用方法你可能也不喜欢，所以最近我很多客户都会说啊，我不要给政府，因为他们去用的方法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政府资助的某一些上面可能你不同意，就像我们刚刚谈到选举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你可能不赞成，那但是你抵下来的慈善款你就可以选择做你想做的事，所以这也是我们过去这几年我们的慈善基金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变多，我也是因为我觉得大家也更了解，还有就是美国的家长哪一个学校不用捐钱啊，哪一个家长会不用捐钱啊，所以你慢慢会发现慈善捐款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人生的一部分，那你透过怎么样更加的利用抵税，然后能够做更好的投资，最后这个慈善款可以更大，然后再去帮助社区，这是我觉得美国设计好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让你可以使用的，所以我们这样的社区基金会很多，但是我们是唯一一个亚裔的社区基金会专门，所以你说 Jewish 也有啊，然后 Latino 也有啊，大家都有。
对，听起来整个的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有钱的人可以把他的钱拿来做慈善，那么你们的基金会可以把他的钱用在亚太社区，那么当然社区哪里需要钱也是你们可以找到，就变成一个桥梁，而且你们也可以替他投资啊，管理他的这些善款，所以这个是所以功能很强大的。
对，我有时候在想啊，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当时他在设计的时候也其实是 Jewish 设计的，在1935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设计这个 Donor Advice Fund， 那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是来美国学了，不管是政府的制度，学了非营利的制度，这也是一路学到现在之后，我觉得也很高兴说在亚太社区基金会可以帮助很多人需要帮助的人，他包括我有一些慈善客户，他们甚至想要捐回他们过去的母国或母校，比如说他捐回台湾，捐回香港，捐回呢，那透过这个慈善基金的这个 Donor Advice Fund 也可以做，所以我会发现说其实我们是帮大家完成他心里的一个梦想，而且这个梦想里面是会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个社区基金会在全美国到处都有啊，不管是 Silicon Valley 啊 San Diego， 就是几乎每个城每一个区吧，一个 county 或者一个比较大区都会有所谓的 community foundation， 所谓的社区基金会，所以它的架构跟是非常成熟的，那只是说因为亚太裔毕竟是新来的移民，我们还不太了解美国慈善的架构，所以常常有人跟我说，你们这个东乐班算是你们自己成立的，我说 no， 这是 IRS， 这是我们的国税局说有一个这样的 account 你可以做，那至于谁可以做就是社区基金会可以帮你做，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在属于教育阶段，所以亚太社区基金会要继续做教育的工作，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也希望未来所有我们亚裔社区的人都很了解，不会觉得说这是新的没听过，然后我们要一直传承下去，然后成为融入美国主流的一部分，那因为我觉得美国就是设计这个制度啊，你不用多可惜呢，那你为什么要把钱交给 Uncle Sam 呢？他明明就告诉你可以抵税去做一些事情，那你就去做好事，何乐而不为，所以我都说我们华人本来就有说施比受更有福，那只是你要怎么样在 更有效率的方法能够节税又可以帮助大家，所以美国的这个制度其实已经行之有年，那就是我们的社区要持续的哦了解，那这也是我们的工作了，我们要持续的教育，然后持续的让大家知道有什么样的方法。那尤其是年底快到了，我都说我剩下六个礼拜帮大家节税，所以我的客户就会开始说哦，我今年还可以怎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时间点，刚刚好也是鼓励大家更加了解新的税法。所以我有时候在广播也会介绍这个哦新的税法什么的，我并不是会计师，但是我就是希望把它浅显易懂，让大家了解说，哎，有新的法案，你要了解这对你自身的影响，你可不可以使用这个法案，让你可以更加的充分的利用，不管是做在慈善啊，做其他方面。所以这也是，就是我觉得广播就像你的节目，我相信听的人都会觉得很有感动，因为他会有机会可能应用那些知识跟感受，然后用在自己生活上。所以听广播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舒服的事，我自己也喜欢听，当然也很乐意在广播上分享。
谢谢您也给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机会教育一下大家，就是在这个社区基金会方面做慈善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方面让华人有更清楚的概念。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可以捐款到自己的母国，那么请问在美国如果捐款到外国，因为我们自己的母国都是外国，那也可以抵税吗？有什么样子的
你如果自己做的话，如果你自己就是捐到海外不能抵税，你一定要透过像我们，因为我们是会帮你做审核的，那我们会你等于是捐到我们给你抵税单，然后我们再透过审核帮你送出去海外，这样就可以。所以我常跟很多客户说，你想捐海外，你一定要跟很多人讨论，你自己捐了，你到最后想要写在抵税单上，你会有问题的。因为美国税局只认那个美国政府发过的慈善机构的这个 501c3 认证，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捐赠母国的心愿，我们常常帮很多亚裔的人做。
是，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现在能够知道这一点，非常感谢您。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节目只剩下一分半钟了，那应该是不够您说所有的话了，那么可不可以请您选最重要的一分半钟跟我们再分享一下结束今天的访谈。
其实我也觉得就是人生哦，永远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发生的，然后我觉得我一路走来，不管是来念研究所，从来没想过变成美国人，居然去了州政府工作还拿到 H1， 然后又转到加州，居然变成执行长在菲律宾。我觉得人生就是保持开放的态度，一直学习，总会找到适合你的路，然后一路走来我都非常的感恩，也觉得很愉快。所以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也希望给你们有一点感受，是不管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只要你是喜欢你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最终那个目的地是，虽然你没想过，那个目的地会是很自然的。然后我现在就会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然后自然的顺着自然的就发生了。所以有时候想想人生真的很奇妙，但是我也觉得很幸福。那我也觉得只要努力去做你喜欢做的事，然后觉得很有 passion， 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很愉快，包括做广播，包括做非盈利，包括做政府的工作，我觉得现在都觉得哦，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当初不是我的计划。所以我也很高兴跟大家有机会分享这些事情。
是，听起来您当然是做您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也一开始有喜欢您做的事情，把您做的事情变成您喜欢的事情，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样才会对每一件自己做的事情都喜欢了。
嗯，是的，没错。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陈燕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了，晚安。